新冠造成美国180,000亿损失，要求中共负全责。专家话，中共三中全会系带住镣铐嘅改革。四川省亦关闭金交所，民众呼吁追责。澳洲成立特别小组打击中共间谍威胁。干净世界同 YouTube 嘅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希望听新闻，我系子珊。今日系7月9日星期二，下面系详细内容。据美国之音报道，在8日由保守派智库传统基金会发表的报告中说，新冠病毒大流行已经被美国造成了超过180,000亿美元的经济损失。该报告建议美国政府就北京的失职和不透明采取行动，要中共政府为此负起法律责任。专家表示，一旦美国国会通过这项新的法律，很可能西方国家以及世界各国都会跟进。报告的作者是由传统基金会组建的中国和新冠疫情无党派委员会，委员会主席是前美国国家情报局总监 John Ratcliffe， 成员包括前国家安全顾问 Robert C. O'Brien， 前副国家安全顾问 Matthew Pottinger， 前美国疾病预防与控制中心主任 Robert Redfield 等。报告统计说，新冠病毒疫情大流行给美国带来了令人震惊的损失，包括死亡、失去的收入、慢性健康问题、心理健康问题、教育损失等。若估计180,000亿损失，赤裸裸地提醒了我们，这场全球健康危机给这个国家带来了深远的影响。在疫情爆发初期，武汉当地政府惩罚了透露病毒情况的吹哨人李文亮医生等人，北京在疫情期间还散播虚假资讯，说病毒可能来自美国。在互联网上，中共当局大规模审查针对疫情管控的不满言论，有关新冠病毒和死亡人数的资料亦遭到删除。和其他任何事相比之下，中共政府的这种行为才是新冠疫情大流行的最接近的起源。报告给美国国会和白宫提供了多些意见。在国会方面，一，呼吁建立一个包括两党成员在内的新冠委员会，审阅中国在应对疫情时的疏忽和掩盖。二，寻求方法扩大美国联邦法庭的司法权，以通过美国民事诉讼令中国的个人或机构负责。三，国会应当设立特别任务小组，为起诉中共政府的美国公民提供补偿。四，移除在某些情况下的外国政府豁免权，例如由外国政府造成的导致了超过100,000美国公民和居民死亡的全球疫情大流行。五，通过生物安全法限制美国政府和政府合同工继续和与北京有关联的令人担忧的生物科技实体做生意。报告还说，国会应当对武汉病毒研究所这样的没能保持基金安全标准并分享相关资料的实体进行制裁。前克林顿政府的白宫官员 Jamie Messel 透露，传统基金会的新冠委员会已经同国会成员开始商讨执行报告中列出的建议。他说，委员会有理由相信接下来的几个月里面会看到可观的进展。在白宫方面，报告建议总统将对新冠起源的调查作为一个首要的外交任务，对参与疫情掩盖的中共官员和实体进行制裁，同时总统应当指挥美国情报部门将对病毒起源的调查作为一个首要任务，并同五眼联盟的伙伴英国、加拿大、澳洲和纽西兰进行合作。曾在2020年至2021年担任美国国家情报总监的 John Ratcliffe 在报告发表会上说，我们需要同中共领导人进行直接的讨论，表明美国意识到了中共的行为，以及这些行为是几咁恶毒和邪恶，他们需要为过去以及未来的行为负起责任。对于美国智库提出的几点建议能起到什么作用，美国问题专家蓝述表示，新冠疫情是一次世纪性的疫情，这个疫情到今日为止已经延续了4.5年的时间，咁由于中共拒绝配合国际社会的调查，咁国际社会到今日为止仍然无法真正查清呢次世纪性嘅疫情佢所发生嘅原因。咁呢次美国智库佢建议美国国会通过一项新嘅法案，就係以立法嘅方式向中共施压， 要求中共配合国际社会的调查。那一旦美国国会真的以立法的方式通过了这项新的法律的话，那很可能西方国家以及世界各国都会跟进，那就会造成一次世界性的了。由于全世界各国联合起来向中共进行施压，要求中共真正的配合国际社会接受调查，令国际社会查清楚这次疫情发生的真正原因。资深媒体人庞中亦表示，美国此举的意义在于对参与疫情掩盖的中共官员和实体进行制裁，对中共的恶毒和邪恶进行清算和制止，能够伸张正义，令中共需要为过去以及未来的行为负起责任。中共二十大三中全会拖了这么久，会做些什么一直是各界关心的焦点。中国目前走到了一个历史的三岔路，中共当局尝试借改革名号想走出困境，但是当局最近一段时间发出的密集信号来判断，专家表示这次三中全会的所谓改革可称之为带着镣铐的改革。曾是中国记者的邓郁文向美国之音撰文表示，三中全会和改革划等号，始于1978年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1984年十二届三中全会推出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1993年十四届三中全会出台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而2023年十六届三中全会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乃至2013年十八届三中全会作出全面加深改革的决定，由这个简单的回顾可以看得出，不是历届三中全会都拖行了相同力度的改革，越到后来改革就越弱。这次三中全会如果好像以前惯例正常举行，是在去年秋天，但是拖了半年之久，才在今年的五月确立会期，外界不清楚当局拖延举行的背后原机，但亦因此吊住大家的胃口，对三中全会做出各种的猜想。十八届三中全会曾提出全面加深改革决定，总目标是改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个目标本来是符合历史发展方向，但是事与愿违，当局完全抽去了它的实质内容。十年来中国的制度尤其政治体制不单止没有在现代化迈进半步，反而在加速后退，退回到以一人之意志主宰全党和全民之意志的帝制时代。中共的党专政全面恶化，独裁复辟，它的后果亦是有目共睹，经济萧条，社会迷惘，信心崩溃，官员躺平，无论对个人前途定是国家未来，多数人都丧失了向前行的动力。现在的情况是有钱人望住移民转移资金，低层民众和中产阶级亦想尽办法，哪怕用走线方式亦要润出这个国家。市场和社会的信心即使国门重开，生活重回常态后依然没有好转。中国社会死气沉沉的表现下，从党内到党外，从精英到草根，从官员到农民，不满的情绪正在孕育和增强，局部抗争始终存在，这十年从未被扑灭。虽然遭遇压制，这个对当局的统治、给民众的美丽的谎言以及和美国西方的对抗非常不利，当局或者意识到再这样下去统治前景堪忧，因此想借助三中全会重启改革信号，帮社会打一剂强心针。但改革虽然号称进一步全面改革，但指望政治上有所松动，党的控制力度有所减弱，社会整体的严厉气氛有所缓和，基本是缘木求鱼。讲白啲，无论改啲乜嘢，点样改，政治上的一人专权是绝对不能够改变的。当局强调的改革要坚决破除妨碍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思想观念和体制机制弊端，着力破解深层体制机制障碍和结构性矛盾，亦就是得个港字。因此这次改革实际上是带着镣铐的改革，即使它在经济政策上有某些具体突破，由于政治的紧箍咒依旧， 不会带来社会信心的根本扭转，中国依然面临一个向何处去的问题。多年来，大陆各地的金交所数量快速增长，而由于监管失利，在金交所备案的产品风险事件层出不穷，继湖南、辽宁、西安、重庆四地的金交所关闭后，最新消息，四川省全面取消金交所。近日，四川省地方金融管理局发布通知说，四川金融资产交易所有限公司主动申请退出交易场所行业，不再从事交易场所相关业务。消息一出，立即被推上热搜榜，引起网民热议。有网民表示，其中的利益输送链为什么不再去挖一挖啊？这些可能就是沾了人血馒头的机构，一定要进行调查，将这些人害人的人绳之于法。过去几年，金交所是银行间或交易所交易的标准化产品发行的一大通道，在诸多爆煲产品中总能够看到金交所的身影。证券时报署名文章陈说，由于监管的薄弱，市场上所谓的金交所产品隐藏着大量披着理财产品外衣的非法集资行为。据财新网报道，业内表示，非法集资和非法金融活动一直猖獗不止，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一些地方政府或明或暗地支持，而发展到资金链断裂，影响到地区稳定之时才被重视，但为时已晚了。2010年5月，在中共财政部指导下，两间金交所天金所和北金所相继成立，至今14年间，地方政府为招商引资，各地金交所快速增长，各地金交所数量高峰时期达80间。今年3月，湖南、辽宁、西安、重庆四地的地方金融监管部门先后公告取消金交所的业务资格，并要求除中央金融监管部门批准设立的交易场所外，其他地方交易场所不得为金融产品提供服务。财新周刊曾引述多名知情人士的话报道，除北京外，各地现有的金交所将在一年内全部关闭。有网民表示，金交所这么多年来做了这么多坏事，可谓劣迹斑斑，质疑金交所一删了之后就不对他追责了。还有网民表示，很多金交所之间彼此亦存在竞争，搞到产品花样多多，背后是有政府平台背书的。经过包装，一般人会觉得将钱投资入去肯定是连本带利，不会出问题，结果就出问题了。面对日益严重的外来干预和间谍威胁，澳洲宣布推出领先世界改革方案，将成立新的工作小组及社会支持中心，保护技术产业机密敏感资讯，协助各社群识别和举报外来的威胁。澳洲内政部长 Claire O'Neill 在8号表示，未来将成立一个新的技术外来干预特别工作小组，保护技术产业不受间谍窥探，包括机密敏感资料，还将成立新的外来干预社区支持中心，帮助澳洲各社群更好地识别威胁以及举报外来威胁。这些是复杂的问题，政府将不断与各单位合作，加强并保护澳洲社群。澳洲安全情报组织指出，越来越多澳洲人成为间谍与外国势力干预的目标，包括政治人物、政府人员、学生、学者、执法人员、公务员等。在今年2月，澳洲安全情报组织总监 Mike Burgess 曾揭露，被称为 A-Team 的间谍组织活动指一位澳洲前政治人物受国际间谍组织吸纳，该发言一度掀起澳洲朝野争论。 Mike 仲指出，间谍组织为外国政权利益服务，间谍组织仲收买国防产业人员，换取 AUKUS 潜舰技术、导弹系统等敏感报告。 Mike Burgess 仲在接受9号电视台节目专访时，虽然一再拒绝透露海外间谍机构的名称，但悉尼神风暴话已独立证实 A-Team 的间谍组织是中共国安部专门针对澳洲的一个部门。研究中共情报和影响机构的澳洲知名学者周安南向悉尼神风暴话，今日的中共国安部似乎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能得到中共领导层的支持，他的员工人数可能超过20万， 他的努力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技术能力的增强，如庞大的监控设备。中共国安部拥有几十年针对澳洲展开行动的专业知识，从历史上看，他们的行动都被披住学术或商业关系的外衣，很难一下子将他们一网打尽。虽然中共长期以来认为是澳洲间谍与外来干涉主要来源，不过澳洲安全机构亦专注柬埔寨、卢旺达、伊朗等国家的活动。 Mike 表示，间谍活动和外国干预攻击我们的民主，挑战我们的战略优势，这个确实是对我们的生活方式的一种威胁，不单只需要澳洲安全部门，而且需要整个国家做出严肃的回应。 Claire O'Neill 说，外来干预和间谍活动是澳洲目前面临最大的国安问题，这个是为什么我们要引入领先世界的改革来更好地保护澳洲人。以上就是今天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及订阅，欢迎转发，这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